何必要替黄仁勋染色？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NVIDIA 的创办人兼 CEO 黄仁勋就跟他所代表的 AI 风潮一样，成了我们生活中躲都躲不掉的一抹风景。这是无可厚非的必然，就像上个世纪80年代起， PC 与作业系统开始进入人类生活之后，每隔一段时间，不同的硬体、软体与载体就会与其发动者一同成为人们视线的焦点一般。只是 AI 这波的国际级大咖恰恰是台湾出身的黄仁勋，且偏偏同一个时期与黄仁勋有亲戚关系且同为产业要角的 ADM 董事长苏姿峰也是台湾女儿，这当然让本就是科技产能之岛的台湾与有荣焉。这样在台湾出生却在美国大放异彩的台湾之光，无疑的是迫切需要国际注目的台湾人最有效的疗愈。而黄仁勋在台湾的一举一动又都没有常见的大佬姿态，去的餐厅、逛的夜市与普通人毫无二致，加上三不五时唠两句台语，当然更是受到国人的爱戴。无论这是他的真我亦或公关，这样一位当下引领全球科技的巨擘，能拉升我国的科技实力与受关注度，当然是件好事。然而，这样一位科技巨头，也可以让台湾的网友为其染上政治色彩，实在让人惊掉下巴。5月29日，他在受访时以英文说道， Taiwa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台湾是世界最重要的国家之一。这句话让台派大嗨，但同样也让部分台派对立面的国人感到不悦。后者当中就有自媒体人探究起黄仁勋的血统，要证明他不是台南人，甚至也不知为何要公布人家一半的身份证字号。这事当然不地道，不但让台派捡到枪，也让多数网友不认同。而台派呢，也非常愚蠢的就因此扯起什么何以蓝白不待见黄仁勋的鬼话。可我们见到哪个国民党或民众党指标性的人物出来针对黄仁勋的那句话发表意见吗？更有意思的是，把一个中国当神主牌的北京，在黄仁勋讲了这句话后安静无声，中国媒体都全冲没听见。中国的网民当然有那种过激的粉红，说要拔电脑里辉达晶片的笨蛋，但更多理智的网民很清楚，在现在的国际大局下，中国拿辉达与黄仁勋一点办法都没有。老共那边都不吭声，台湾里头却有一群人要替黄仁勋上色，这岂不搞笑？当然啦，黄仁勋的说法多少也让绿营打了鸡血。就譬如侧翼大头谢金河就高喊黄仁勋挺台，说台湾不需要 ECFA。可如果我们翻翻黄仁勋谈到中国的表态，其实就不难发现他也很识时务的见鬼讲鬼话。去年五月他接受金融时报专访时就很直接地说，辉达可在台湾以外制造晶片，这是可能的，但中国市场无法被取代，这是不可能的。如果单看这话，谢金河还能那么嗨？黄仁勋也好，苏姿峰也罢，他们是所谓的台裔，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不要忘了，现在他们就是美国人。在工作上，他们各自代表的是背后资本以及他们自己的利益，如果要谈到国家，他们也只会代表美国的利益。作为一个岛国，我们乐见从这片土地上能走出更多的人，在世界舞台上发光发热，我们也确信在科技产业领域有更多的台湾人、台湾企业成为行业的领头羊，对于中华民国的国家安全是有利的。但同样的，我们自己要明白，在复杂的国际大局之下，台湾该做的不是如义和团那般继续跟着民进党头昏脑热的抗中保台，我们更该想想这片土地还能培养出更多的黄仁勋、 苏姿峰吗？一个本该充满生机的国度，却在高度民粹化的政治操作中，让许多人民反制。现在一堆人跟风，几乎就把 AI 当信仰，各县市也已挥达设厂为傲，但台湾电力缺损补上了吗？能应付超耗能的 AI 设厂需求吗？况且，一个社会，如果连核能都不能正面以对，用一堆伪科学、假知识来作为反核的基础，那么我们怎么相信这个社会能够孕育出更多的优秀人才，承接全球科技重镇的重担？难不成，我们未来只能依靠天才 IT 大臣那种纯人设的政治摆设吗？